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这个社会当中，总是有很多事情呢，就像是投入水面的石子，激起层层的涟漪，甚至呢有可能会引发滔天的巨浪。而今天呢，星源想要跟你去聊的这件事儿呢，就是最近啊，在网络上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件事，就是在国内的某一个大学，一个男生呢在图书馆被诬陷自慰，构成了性骚扰。后来呢真相大白，最近呢才出了一个判决结果，证实呢这是一起诬告的事件。这件事儿不仅让当事人的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呢对于这个男孩子来说呢，至少有长达两年的时间都深陷在抑郁当中。其实这件事激起的浪花呢，也反映出了很多社会生活当中的面相。那我们呢尝试从信仰的角度看一看这件事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更多思考的。在2023年的7月份，在国内某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边，大家都在读书。那在图书馆里边的另外一个男生，他怎么也想不到呢，发生了一个猝不及防的事情。就是呢，有一个坐在对面的女生突然指控他说，你在桌子底下在做不雅的动作。后来有一些信息说呢，当时这个女生的情绪非常的激动，甚至呢当场拿起了手机，对着这个男生的腿和桌下的区域就连拍了五段视频，并且说呢，这就是你性骚扰的证据。当时这个男生很懵啊，他也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儿，他赶紧解释说呢，哎，我自己那个地方呢有湿疹，那天呢正好是发病，腿非常的痒，所以呢不自觉的就会在抓痒，那些所谓的动作呢其实就是我在挠痒痒，绝对没有你说的那种所谓的龌龊的心思。他一边说呢，一边还想把自己的病历或者是之前的就医记录找出来证明，但是呢当时的图书馆他没有随身带这些东西。但是女生呢，这个学姐不听他的解释，态度非常的强硬，可以说是寸步不让，坚持要求这个男生给他道歉。在当时这个学姐的压力之下，这个肖同学呢可能是太过于慌乱，或许呢想是尽快让这件事过去，所以呢按照这个学姐的要求，用手写了一封道歉信。这封信里边呢也被要求写下了说，我做了下流的事儿这样的字眼。那现在看来呢，这封信啊当时看起来好像是暂时解决的问题，后来呢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本以为呢这事儿应该到此结束了，因为毕竟图书馆的公共场所呢可以私下解决，算是一种体面吧。然而到了10月份呢，这个学姐把这件事儿发到了网上，而且呢把五段视频编辑之后发了出来，配上了非常有煽动性的文字，直接给这个男生扣上了性骚扰的帽子。这条信息呢传遍了各大社交平台，顿时这个男生成了众矢之的啊。大家在没有核实真相的情况下呢，凭借模糊的视频还有这个学姐的一面之词，开始对于男生口诛笔伐，各种难听的咒骂全都涌向了这个年轻人。结果男生所在的学校呢还给了他一个记过的处分，那这对于男生来说呢是更大的一个打击，影响了他的学业，也会在人生的档案里留下一个不光彩的印记。当时很少有人真正关注男生的辩解，也没有人想过说这背后到底是不是有另外一些隐情。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想起了圣经当中约伯的故事。约伯是一个非常正直和敬虔的人，他敬畏神，远离恶事，家里边呢儿女满堂，牛羊成群，生活富足美满，是众人眼中的典范。但就这样的一个义人呢，却遭到了接二连三的灾祸。撒旦向上帝挑衅说，约伯之所以敬畏你呢，是因为你赐给他那么多福分，如果你把这些都拿走呢，他肯定会背叛你。于是神允许撒旦去试探约伯，先是他的牛羊被人偷走了， 仆人被杀死，接着呢，他的儿女们在宴会倒塌的房屋当中被砸死，最后约伯自己也得了怪病，约伯的妻子都劝他说你放弃神吧，他的三个朋友呢也轮番的指责他说你肯定做了什么坏事才遭到这样的报应。约伯的心里多痛苦我们可想而知，他大声的向神呼求，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待他，但神呢也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即使如此，约伯没有放弃信仰，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依然活着，末了也必站在地上。那最终神医治了约伯的疾病，也加倍的赐福给他，让他的家产比以前更多，儿女也更加兴旺。那么某个大学某个男生的这个经历呢，有一点像现代版的约伯，就是平时呢在校园里安心读书遵守纪律，突然之间遭到了无端的诬陷，他的名誉被玷污了，学业受到了影响，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男生的身上，就像是约伯他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遭遇那些不幸，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全知全能的，他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这意味着我们都有他所赋予的尊严和价值，这种价值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当这个男生被诬陷的那一刻，他作为人的尊严被无情的踩踏在脚下，而这个学姐的诬告行为呢，不仅伤害了这个同学本人，更是对神所创造的秩序的破坏。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尊重他人，维护他人的尊严，其实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因为每一个生命，无论他是贫穷还是富有，是聪明还是愚钝，在神的眼中都是独一无二，无比珍贵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男生遭遇到这样的不公的时候，作为有信仰的人，其实往往我们不应该选择沉默。说到沉默，心源想起了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丁·尼莫拉牧师所写过的那首诗我没有说话。起初呢，他们迫害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那个领袖的信徒。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日耳曼人。后来呢，他们迫害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这首诗其实时刻地提醒着我们，面对不公，如果我们选择沉默，最终不公也有可能会降临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蒙召作为世上的光和盐，是要在黑暗当中去彰显真理，在败坏当中去坚守正义。当然了，发声不是盲目的站队，也不是情绪化的指责，而是基于事实和神的教导。就像是在这个大学图书馆的这件事当中，我们不能够一开始就凭借着网上的信息轻易的就给男生去定罪，也不能够在真相大白之后呢，又对那个学姐去做一些没有底线的网暴。而我们要做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冷静下来，等待真相水落石出，期待着相关部门可以做公正的调查，还无辜者清白。在这件事当中，网上的舆论发酵过程让我们很害怕，因为一条模糊的视频，一段煽动性的文字，就能够让一个人瞬间被钉在耻辱柱上。网友们隔着屏幕用最恶毒的言语去攻击男生，甚至呢，还有人把他的个人信息曝光出来，进行所谓的开盒，让他的家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们看到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哪还有一点对于他人的尊重跟怜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否也会做类似的事儿呢？听到什么八卦啊，未经证实的新闻，迫不及待的去转发，甚至添油加醋的传播。别忘了，神教导我们，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儿。对于弟兄来讲，我们更应该去用审慎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件事儿、每一个人，多问几个为什么，多等一等真相。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呢，多一份理解和宽容。我们应该用神的话语来去规范自己的言行，让自己的生命能够见证神的爱和公义。我们用了一点时间 梳理了一下最近发生的这个在图书馆一个男生被学姐诬陷拍视频的这件事儿。当然呢，这也不一定是全部的真相，或许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拿它跟圣经当中的约伯的故事做了一番对比，看一看从信仰的视角，我们从这件事儿当中能有哪些思考。盼望这件事儿呢，能够让我们对于尊重他人、去坚守正义、去勇于发声有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解。今天这个世界非常的复杂和混乱，我们或许会遇到很多的不公和黑暗，而且这些事情呢，不要以为它离我们很远，我们也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必定为无辜者伸冤，他必光照一切的黑暗，就像是约伯最终呢得到了神加倍的赐福。我们也盼望在图书馆的那个男生在后续当中可以洗净冤屈，可以重新的去恢复自己的生活。如果事件完全属实的话，那么造谣者也应该受到相应的处分，无论是他过去所在的学校，还是未来将要去的一个浸信会的学校。相信在这件事情当中呢，都可以去慎思明辨，做出正确的决策。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从多个方面一起去看待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如何去看舆论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风暴，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学姐的行为，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才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儿？那圣经当中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呢？在第四集当中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面对越来越多网络上的这种男生被诬告陷害的这种事情，如果我们遇到了，我们有哪些策略可以去应对，又有哪些信仰依据可以去使用。最后我们将会从整体去看一看，在面对类似事情频发的今天，福音信息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帮助和启示。好，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意见，尤其是呢你自己遇到了哪些难解的问题，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也就是南行客 @良友.net。 我是星源，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活水江河来涌流。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圣灵恩雨浇灌我心，求你充满我，改变我生命，我要更多想你，我更多爱你，使我的坚定的荣耀更深认识你，保守我的心永不离开你，求吸引我更多亲近你，我要快跑跟随，我紧紧跟随，在你同在中有生命泉源涌流，在这泉源Thank you.